亲爱的朋友们，能够在爱与力量中讲述真理，是一件何等喜乐的事。能够谈论信心，也是一件令人喜乐的事情，因为信心是一种创造性的状态，它能使以前并不可见的事成为现实。只要能带来好结果的东西，我都乐于分享，而信心就是个能带来果效的生产者。我为此感谢神。正如我常常对你们说过的，真理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历史性的真理，另一个是切合当下需要的真理。所谓历史性的真理，指的是那些确实是事实，却未必在你个人生活中带来什么特殊改变的真理。举例来说，约拿曾被大鱼吞下，又被吐在岸边，这当然是事实，你可以说，是的，这是对的。但这件事未必能直接影响你心中的喜乐或内心的平安。但有些真理就很切合当下，如果你没有它，你就会迷失。比如得救的真理，若没有它，你就处在迷失状态。圣灵洗礼的真理，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就缺少神要给你的能力。再说到属灵恩赐的真理，若你不明白这些恩赐，你就无法站到神所使用的第一线，无法真正去做神要你做的事。因此，有些真理非常切合我们当下的需要，能真正帮助我们，造福我们，但也有一些真理仅仅是历史层面的。信心就是当下需要的真理，你必须信得过它。很高兴我们在这个课堂里能够多次的教导大家关于信心的课题。今天的课程跟之前不同，我称之为释经式的教导。如果你愿意，请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要从第39节开始。我要与你分享一篇与信心相关的释经式信息。我给这堂课取的题目是信心拥有见证的云彩，这必定让魔鬼气得发疯。你知道，他不喜欢信心，他会告诉你根本没有信心，或你其实没信心，即使他明明知道你是有的。但是当你告诉他说，魔鬼啊，信心有一大群见证人呢，这肯定会极大的搅动他，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信心是有见证人的。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信心真的有见证人的云彩。当我们说一片云彩，那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也就是信心拥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来看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39节，经文写道，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如果要知道这里的这些人具体指谁，你需要从第4节往前看，那里提到了亚伯。亚伯有信心，他的信心表现在他献上了极丰盛的祭物。圣经说，这是让神喜悦的祭。然后再下一节第5节则提到以诺，他与神同行。这些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众人，他们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他们得的这份证据并不是来自人的评价，因为旁人可能对他们另有看法。你也许不知道，其实约翰·卫斯理在他同时代的邻居当中并不受欢迎，马丁·路德在他的邻里间也不算受欢迎，甚至耶稣在他家乡的名声都不太好，他的同乡居然想杀他，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而是仅仅因为他在会堂中读了以赛亚书，然后说，今天这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们就喊着，杀了他，杀了他。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这些充满信心的人，经文却说，他们都得了美好的证据。这样的好评可不是写在市政厅里，而是记录在天上的册子中。在这两者之间，我更愿意在天上有一份好的成绩单，你呢？我更在意神说我做得好，胜过在世上被夸赞干得不错，因为世上的表扬未必能带你进天国。紧接着经文提到，这些人都得了美好的证据，但作者忽然停顿，好像在说，等一下，这美好的证据并不在于这些人的体魄有多强，或他们的头脑有多么敏锐，而是与他们的信心相关。你要跟紧我的思路，这里清楚地写着，这些人都是因着信，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步讨论的见证人的云彩。经文继续，这些人因着信都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我们要在这里停一下，这些人持续持守信心， 却没有看到应许成就。那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弥赛亚。从亚伯开始，他们每一个都盼望着那位弥赛亚的到来。亚伯曾听父母亚当和夏娃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他或许还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后裔，但后来发现他并不是。换言之，这些人都没有亲眼的见那最伟大的应许，那位会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权势，胜过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被逆神顺服撒旦而导致犯罪后果的救主。他们没有看到这位救主最终显现。如果换作是你，当你还没看到最终的结果时，你还能一直保持信心吗？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所相信和盼望的，但却暂时没有看到结果，你的信心会不会就垮掉了呢？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因着信都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进入终极的成就，却依然坚定不移。接下来第40节说，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这真是令人欣喜。各位朋友，你我才是真正拥有那见证人的云彩的人。如果今日的我们仍旧无法拥有信心，那在历史上任何时刻也很难拥有了，因为我们面前有无数的见证，那些历代以来行神奇伟大之事并且信靠神的人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多的例证。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让我们产生信心，我们恐怕也永远不会真正相信。这里说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已经来了，他住在我们心里，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他使我们脱离谎言、偷盗、淫乱等等罪恶的捆绑。我们拥有了一位更美的救主，他就在我们里面，那位荣耀的神子如今是我们的，我们拥有他。同时我们还拥有圣灵的喜，也就是五旬节那日圣灵的降临。他们旧约的信心先贤当时只是挂念或盼望那预言的应验，先知约珥曾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们还在期待，我们却已经真实得到了。你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比他们好得多，这难道不令人兴奋吗？天上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当你回首观察信心的历史，看看神曾经在那些信他依靠他的人身上所行的种种奇事，就知道我们所立足的根基是多么丰厚。然后经文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句话何等精彩！也就是说，亚伯需要我们，挪亚需要我们，亚伯拉罕也需要我们。神当时在摩利亚山上向亚伯拉罕起誓，你把儿子带回去吧，我要把我的儿子赐下来。然而你我今天对这事有更深的理解，我们可以直接去到耶路撒冷看那事发生的地方，并且亲自读到完整的记载。因此没有我们，亚伯拉罕、挪亚等人都不能算是完全。他们期待弥赛亚，而我们则已经真正拥有了。他们向前眺望，我们却可以直接走进去。你们看见吗？你们相信的我们如今看见了，你们所盼望的我们已经经历了。你不觉得身处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极其令人兴奋吗？如今我们正处在许多奇妙动人之事不断发生的时代，而那些在我们之前的人却只是盼望着。神说，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就好比你拼图时，最后那一小块还没放上去，整幅图都不算完成。神的意思是，从亚伯一直到大灾难中归向神的那些圣徒，若不把所有这些人都聚集起来，身体就不完整，就无法达到完全。所以我们的信心要与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的信心连接起来，才能使信心真正圆满。我们在此时此地也是在帮助神的计划走向完全。当你了解到自己在神的整体计划中是如此重要，为了成就神的诸般目的，你还会不想要更多的信心吗？你应该会说，阿们，我就是想要拥有这样活泼有力的信心。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走，看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所以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你要知道，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相信。有人也许会问，一个五旬节派牧师的儿子能否有所成就？你可以回答，看奥洛·罗伯茨不就知道了吗？你再不用想别的，直接告诉他们，去看看奥洛·罗伯茨吧。他有数以亿计的美元在运作，而他的父亲不过是个小小的全被福音教派的牧师，几乎连糊口都困难。奥洛·罗伯茨自己说过，我就是凭信心来成就这些事的。我告诉神，你能做，我就来考验一下，好让全世界看到你能行。如果你不肯让神来显明他的能力，你就永远不知道是否能得到些什么。有一次，我在马尼拉时，遇到一位从印尼来的人，他见证说自己见过死人复活。有位宣教士就特别较真地问他，那人真死了吗？死了多久？他的身体凉了吗？那人彬彬有礼地回答，是的，他和所有死去的人一样，身体是凉的。他继续做见证，但最后他也问了那位宣教士，先生，那你有没有为死人祷告过，让他们复活？宣教士说，哦，没有。那人就回答，那我可以告诉你，你永远都看不到死人复活。如果我们不愿意凭信心冒险踏出去，就看不到信心的彰显。信心就是去抓取你尚未拥有的东西。若你不迈步，不说主啊，我信靠你，你就永远得不到。很多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今你面前有许多见证人，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片云彩那么多，他们正对你说话，告诉你，你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从来没人尝试过，没人验证过的领域。我们有见证人的云彩在呼喊，我们也经历过，我们也相信神。我们真是四面八方都被见证人所环绕，无论你往哪里看，都能发现有人因信心而得胜，也证明了信心可行。接着下一段经文说道，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请注意，这里只是一个逗号，还没有讲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这是切中要害。为什么我们没有信心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背负了许多不必要的重担，可能是因不信而累赘，也可能是周围环境或他人不好的见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人会说，我叔叔祷告了也没见效，人还是死了，所以不管用，这是重担。经文劝我们要放下世上的思虑，放下今生的挂虑，只有卸下这些重负，我们才能前行。哪些人无法彰显信心？那些被不信、忧愁、苦毒缠累的人。你知道吗？你之所以被愁苦和伤痛纠缠，很可能是你自己容许这些东西一直存在。也许你会说，不，我是真的很痛苦。可是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人身上，一个人却能化悲为喜，另一个人一蹶不振。其实事件并没有变，差别只在于你如何回应。没有人喜欢我。那你呢？你喜欢过别人吗？若你想要被爱，就必须先去爱人。你给出去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对此你若相信，就要说阿们。于是圣经在这里说，我们在谈论信心时，就要先放下各样的重担。接下来又更进一步，也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如果你想要在信心上有果效，就不能整天在罪里打转。若你要活在神的能力和力量里，就必须把不信的重担，以及一切会使你脱离正确轨道的罪都放下。若你让自己被罪捆绑，那它会很容易就把你推离了主干道，让你无法再走在神最完美的旨意当中。你唯有过着洁净、圣洁、不被玷污的生活，才能活在神最伟大的计划里。但可悲的是，当有些传道人站起来大力宣讲这些真理的时候，就会有人给他贴标签，说他是严厉的传道人，好像他不开恩似的。就像监狱的狱卒若是做得好，把门都锁得紧紧的，就有人说，他真严啊，连监狱门都不打开，让人透透气。但问题是，狱卒的职责本来就是把门锁好， 不让囚犯跑掉。同样道理，传道人也不是要在台上拼命说你有多可爱，而是要告诉你神要你如何行才能进天堂。若你说得太严厉，那就真是羞耻了。经文继续，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也要，接下来还有一句，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话真是一针见血，要奔跑，还要忍耐。若不积极奔跑，魔鬼就可能在你周围滋长各样魔鬼的野草和荆棘，阻碍你前进。奔跑意味着行动，意味着向前推进。真正的信心，总是行动的信心，不是一个想法，不是一场梦，不是一种头脑上的承认而已。信心是前行，是伸手去抓住某样事物，是实践，是作为，那才是真实的信心。经文还特别提到要存心忍耐，因为有太多人是三分钟热度的，他们嘴上说我有信心，我有信心，过几天就说哎，我看我没信心了。那只能说明他们所谓的信心其实是别的东西而已。我们要带着忍耐来奔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直到到达终点线。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若你不注目在耶稣身上，信心很快就会垮掉。倘若你把目光只放在人身上，无论那人是我还是别的什么名人，你迟早会失望、受伤、沮丧。你要不断的定睛仰望拯救你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注目耶稣呢？经文告诉你，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成终者。这意味着除了你和耶稣之间，没有任何人能替代。是他启动了你的信心，也必由他来完成。如果你把信心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或某个宗派、某个组织上，最终你都会失望。但耶稣不会，他才是信心的开端，也是你信心的结束。他是那位始于无中、成于完全的神。下面一句话相当震撼，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这意味着什么呢？主耶稣能一眼望穿十字架后的三天，包括墓葬和复活。他可以越过这些苦难，说我不介意被鞭打，因为三天后我必得完全的医治，再也不会疼痛。若你不能这样看待生活，你的信心就会摇摆。当有人伤害你，你若不能说这对我毫无影响，因为我知道有更大的荣耀在前头等着我，那你就无法在信心里坚定地走下去。你要知道，在你认为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其实不过是短暂的过程。你若看得更远，就能忍受当下的环境。整本圣经都在印证这个原则。比方说，若当初约瑟半路放弃，那他的家人也就得不到粮食，甚至埃及全国都可能因饥荒而灭亡。但约瑟没有退缩，无论他被关进牢狱，或被丢进坑里，或被诬陷、被欺骗，他都仍然记得神给他的梦，我必伟大。因此他没有停留在痛苦里，他被带出监牢，一路高升到宰相的宝座。我们也常常看到那些神原本要大大提升的人，却由于半途而废，没有坚持仰望耶稣，奔跑那摆在前面的路程，最终错失了神本要给他们的冠冕。同一节经文又说，他轻看了羞辱，表示耶稣并没有把人们的唾弃、嘲笑当回事。那些罗马兵丁吐他口水，嘲讽他，但在耶稣看来，你们在几天后就要下地狱，而我则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直到永远。所以对他而言，这些羞辱根本微不足道。我们也不应当让别人的轻视、讥讽摧毁自己，相反，你要以更高的属灵高度去看待他们，甚至可以对他说，亲爱的，你需要祷告吗？我很乐意为你祷告。别让任何人的羞辱把你打倒。耶稣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然后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最终的成就，也是他胜利的标志。十字架并不是失败的记号，而是走向荣耀的途径。你的生命也是如此。也许有人说，嘿，他看上去过得并不好。 可谁知道神正在他生命中成就什么？或许再过几天，他就会意外得到500万美元呢。这也不是别人的事。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神在这里教导我们要思想耶稣，他曾忍受罪人的顶撞和羞辱。如果我们不这样去思考他的榜样，就会容易疲倦灰心。换句话说，当你看到有些人筋疲力尽心灰意冷，多半是因为他们一直看错了对象，交往错了人，被负面声音影响，他们没在神的话语和见证人的云彩当中被包围，而是沉浸在世界的噪音中，难怪他们会失去力量。第四节更带着责备的语气，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神等于是提醒我们，我儿女们啊，你们还没为抗拒罪恶而流血呢，可耶稣却已经在十字架上定了，你们就别自怜自艾了。有些人若稍微被人瞪一眼就觉得受伤，就要躲起来哭泣，其实那不算什么呀，你完全可以笑脸相迎。你们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与罪恶相争。然后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神不希望我们灰心丧气，若遇到问题就要靠着神的力量胜过。他爱我们，也必用各样方式来磨练锻炼我们，他要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材质的。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我要向你们分享的演讲式信息。愿我们都能因信心而站立的稳，从前众圣徒所未能完全看见的，我们如今得以经历，他们是我们的见证人，我们也同样补足他们，让我们一起奔跑这条天路，一同经历神那更美之事。愿神赐福你们，阿们。